现在呢是禅修问答的时间啊，我这边收了好多好厚的一帖，所以今天呢不可能全部满足你们啊。有些问题呢，我的助理也是可以回答你们的啊。所以那些问题没有回答到的呢，明天呢你可以去啊，我们有这个小餐时间啊，你可以去找助理。好，那再不能回答了，我们下一次还有这个问题回答的时间。好，所以今天呢没有办法全部回答大家的问题呢啊，请大家耐心一点，多多包涵。好，好，第一个问题呢，上座半小时左右，特别是双盘情况下，会感到上半身燥热，内心也烦躁，不安的想下坐，心不安想下坐，这是什么情况呢？怎么处理？我不建议你做双盘。好，第一个呢，我不建议你做双盘，因为双盘呢，当身体痛的时候呢，那个热，这个火大呢会特别的强盛，这会使到呢内心非常的烦躁，因为身体的火大太过超太过强盛的话呢，心也是难以安定下来的。好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呢？我会建议你不要做双盘，试试单盘，看这种情况会不会改变，不会改变我再会建议你另外一种方法。好，先试一下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女性生理期内可以双盘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如果你的双盘能够做一个小时没有痛的话可以，但是你双盘一做20分钟就痛的话呢，我建议你不要做双盘。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心给安顿下来，我们修定嘛，这个跟盘腿呢其实呢不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在缅甸呢很少女众盘腿的，就算是单盘他们也不盘，他们是怎么做呢？他们两条腿往后面这样摆过去，但是他们禅修很快就入定了。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跟盘腿定跟盘腿是没有关系的啊，最重要呢你坐得舒服，心定下来啊，身体舒服没有痛感呢，很快你就可以入定。但是如果你双盘呢导致到这边痛那边痛的话呢，反而拖延了你定的开展。这个上座部跟北传呢是有一点分别的啊，北传的佛教非常注重这个姿势双盘，但是上座部呢非常不注重姿势，尤其是修定啊，最重要呢，当然你不能做到歪歪，好像身体驼背这样，这个就妨碍到你的气的流畅。上座部呢最注重的是心定，坐得舒服，让你能够坐得很久。但如果双盘不能让你坐久的话呢，反而成为一种障碍。双盘过程中膝盖剧烈疼痛，就像有股特别强的疼痛，要把身体炸开来，要继续忍着坚持下去吗？怎么说服自己继续忍下去呢？所以你问的都是双盘带来的疼痛啊，换一个姿势，不要再做双盘，看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变啊。好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关出入息是否有规定关鼻孔出入息，还是关腹部，或者只要能觉知到呼吸呢？因为修止观是关出入息，后来有一次修麻系的是关腹部，所以想请教老师。出入息是修定的，麻系关腹部不是修定的。好，麻系的关腹部是观风大，风大是就近地来的，就近地是不能够证到禅定的。我们观出入息呢，是观概念， 吸呼一种概念，也没有特别的注意那个风的，也不注意风风风，没有，只注意出啊出息入息或者吸呼吸呼罢了。你要换腹部呢，你就不是修定了，啊，你自己要分辨清楚。所以呢，从这个问题啊，我本身是觉得呢，没有来禅修之前呢，有一些经教的教理是很有帮助的。不然从这个问题呢，也可以看得出啊，马哈师这个到底是修定修观，你自己都搞不清楚。这样的话呢，很混乱呐。所以呢，没有来禅修之前呢，我觉得呢，你们应该先花一点时间呢，研究教理。尤其是相应部，或者是杂含，这些都是对修行非常有帮助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你就决定吧，你要修定呢，就观呼吸；你不要修定呢，你想修马哈系的，你就观腹部的风大，风的上下，起伏。Okay， 好。今天慈心禅都觉得挺稳的，十分钟左右呢，感觉腿痛，手背上有点不安。如果你要修慈心禅呢，你就要忘掉所有的觉受，专心在慈心禅。那觉受呢，不打扰你的心的话，你就忘掉它，或者是他打扰你的心了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观痛嘛，观他为无我，观他为不是我的无常的，然后又再回到你的慈心禅的所缘。好，在禅坐过程中呢，头脑里会有很多念头想法，是让大脑停留于这些念头呢，还是不专注这些念头？关注呼吸，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对心身呢都会体验到嘛。如果你去专注这些念头呢，你可能的心啊就会跟着念头转了。除非你的正念正定很强，你一专注念头，念头都消失了，没东西，你就要回来你的呼吸。如果你不回来你的呼吸，另外一个念头肯定在升起，因为心的本质就是抓取念头。就是抓取目标。那如果你不再回来呼吸的，另外一个念头又在升起，等下另外一个念头又在升起，没完没了，那你就是在打妄念了。所以呢，心不应该专注念头，应该回来呼吸。好，下面这样的说法对吗？如果从修定的角度说，行禅的快慢其效果是一样的，只要保持觉知就可以了。但如果从修观的角度说，只要放慢速度才能感受到用心及用意念的作用，才能感受到不是我在自己控制肌肉，因为塑形行的速度太快了。如果从修定的角度说，行禅的快慢其效果是一样的，只要保持觉知就可以了。但是你慢下来呢，你才能够提升你这个觉知的敏锐度，如果你快的话呢，除非你是老参，除非你是老参呢，这样快慢倒是无所谓。如果你是新生呢，就算是定呢，你放慢下来呢，你心比较不会起妄念。还是要放慢的。那如果是以观的方法呢，走呢是因为你要更加敏锐的正念，不然的话呢，修观呢也不用走慢的。对老参来说修观是不用走慢，对新生来说是需要，不然的话呢，心很容易打妄念。你慢下来慢慢的注意那个动作呢，就防止你的心打妄念，也更能够增加你这个正念的敏锐度。如果你快的话呢，提起脚了，你提起脚呢，你可能心就打妄念了，因为你的心太快嘛，动作太快，心也跟着快。所以其实呢，两方面慢下来都是好的。 这是对新生哈，对老禅来说呢，不用这么慢，这么慢怎么过日子啊？好，是禅修营而已，出来出离开禅修营就要学习怎么提起正念，又能够快速的行动。不然的话，怎么把禅修应用在生活中呢？好，如果我们只会学慢，不会学快的话呢，那禅修一出禅修不知道怎么修了，那你慢吞吞的，你根本就被时代淘汰了。啊，所以这种叫灵活的应用。我们因为十日禅嘛，要大家慢呢，是希望在这个慢的过程中呢，提升你的正念正知。啊，那你学习了一段日子，你要学会在快中呢，也保持正念。不然的话呢，修行就是有点不太自然了。修行的人这样慢吞吞、慢吞吞的，啊，就会有点不自然了，啊。我会过滤一些问题哈，有些问题呢，我的助理呢可以回答你的啊，我对我助理也是有信心，他们也能够给你一个很满意的回答，因为时间有限嘛，这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我会过滤一些，把一些问题呢，我留给助理老师，明天如果我没有回答，在这边没有回答你的问题，明天你就去找我的助理老师啊。我的助理哈，嗯，那有的呢是一个生活的问题，不是禅修的问题。那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生活上的问题呢，最后一天才问，啊，不然的话呢，我在这边呢回答你的生活问题啊，我会影响到别人的时间。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，啊，不要因为个人生活的问题呢，影响到大众的时间，啊。好，慈心禅只能对某一个人或某个部位吗？每次扫描自己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很模糊，好像感受不到这部位的存在。你不需要感受到那个部位的存在，你纯粹只是扫描而已，啊，你扫描的时候呢，你把慈心散播给自己身体，啊，感觉得到感觉不到呢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发出那个慈心，所以你只要仔细发慈心就可以了，啊。进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也是为了观无常与苦吗？好，如果一个禅修营里面没有进行的话呢，那我们变成一直坐禅了。请问你能坐多久啊？坐一个小时都很痛了。好，所以进行呢，另外一个目的呢，是为了平衡，平衡坐跟走。啊，坐跟走两个平衡呢，进步会比较迅速。不然的话呢，做完禅过后你们要去那里去床上睡觉所以呢，行禅是必要的，而且行禅呢另外一个好处呢，可以锻炼那个耐力啊，因为你要行一个小时嘛，啊，所以锻炼你的耐心跟耐力，那个也是在整个禅修营里面呢非常重要的因素。而且行禅呢，尤其是吃完饭过后，吃饱过后啊，一个午睡，然后过后呢，行禅呢，对这个佛陀说的哈，帮助消化，啊，保持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的，啊，当然，行禅也是提升我们的正念，因为我们的一生中啊，很多时候是在走动，所以你要学习在走动中也懂得怎么观照，不然的话呢，你只会坐着观照。一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观照了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修行啊就是断断续续，没有持续的，没有持续呢它就没有力量，所以说行住坐卧都是禅，啊，不只是坐而已，躺也是，站也是， 行住坐卧都是禅呢？然后把这个学到之后呢，带到生活中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便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懂得何时何刻啊，不管在何时何地呢，都懂得修行，不是要等到禅修营来到禅修营才懂得修行。静心可以闭上眼睛吗？静心闭上眼睛，你大概要撞墙壁了。半眯着眼睛可以，好，完全闭上了，你肯定会撞到东西嘛。所以半眯着眼睛，啊，不要左看右看，啊，往前三米，啊，然后呢，就一直注意你的脚步，千万不要闭上眼睛。行禅的时候是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观，对吗？当有两个动作同时进行时，比如右脚跟落地时，左脚跟再抬起，或者脚再走时，手要敷一下眼镜。这时感觉心好忙哦，要两个动作都观到，该怎么做比较好？你就做一个，取一个动作。比如说在走的时候你要敷眼镜，然后你就不要管敷眼镜的动作，只管你脚步的动作。那一个脚还没有落地，一个脚又抬起，你只能够注意一个脚，不要注意两个脚。不然的话你就等到它落地完了过后，另外一只脚才抬起，这样你心就不会忙了。那这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哈。坐禅的时候很容易睡着，该怎么办呢？那你就站禅吧，站起来，站起来你都能够睡着，那是好功夫了。我都要跟你学习那个时候怎么站着睡觉。好，就站起来吧。啊，行住坐卧都是禅，记得站着也是一个禅啊，但是躺呢不适合初学者。啊，腰很难做到像别人那样一样挺直，感觉又累又酸的。坐禅的时候呢，腰背是必须要挺直才比较好吗？是的，啊，尤其是修恩波念，你不挺直的话，你的气好像卡住一样，一定要挺直。啊，你挺不起来，可能你不习惯这个坐姿，啊，或者是你的背比较弱，你要是靠背也可以，啊，靠着背啊，那边不是有这个木板吗？你就坐在那边稍微靠一下，一支香里面你可以靠两支香啊，其他香学习不要靠背，这样可以暂时呢解决你这个背比较酸痛的问题。好，这个是不是禅修问题，是法义的问题啊，哈，法义的问题呢尽量也是留在最后一天啊，因为这些法义呢你在思维法义的话呢，对你的禅修呢当下没有什么好处。当下你要问的是怎么解决你面对这个禅修所面对的烦恼，这样才能够帮助到你。那法义的问题呢最后一天啊你再问，这样要控制你的心啊，不要啊去想那些不是现在该想的东西。虽然它是法义上，但是现在你要专注安波念，你要诵慈心禅，你是不应该去想那些法义上的问题的。好，但呼吸又短又弱，要怎么关注呢？那要加强你的正念啊。好，呼吸到了一个层次呢，它会变成又短又微细，甚至没有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你把你的注意力守在你之前放的那个位置，然后呢加强你的正念啊，稍微加强你的正念一下呢，它慢慢的你又感觉到它的呼吸了。你不可以吸大气哦，你一吸大气呢，你的定力可能又会散掉啊。呼吸越维系呢，定力就越深啊。试禅是没有呼吸的， 所以你不要把呼吸弄得很清楚，没有那个必要啊。当你的心越来越定的时候呢，呼吸是越来越维系的，这是对的。只是那个时候呢，你很容易打妄念，因为越来越维系，你感觉不到了。所以那个时刻呢，你要加深你的正念。怎么加深呢？就是心还是要守住那个方那个地方啊，守住原本的地方，然后呢，观察力敏锐一点。眼前有白光，而且关注程度越来越强，是否正确啊？对的，眼前有白光是好现象，但是呢，以你现在目前的状况呢，先不要注意那个光。好，你一注意它光，它就消失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光是透过定力而产生出来的，你的定力呢是通过观呼吸而培育出来的。所以你要继续观呼吸，使到那个白光越来越亮才是对的。好，现在这个状况呢，暂时先不要观那个光。好，由于关注人中部位的呼吸感觉较弱，是否可同时关注另一个呼吸感觉较强的地方？比如关注人中部位，同时感受身体呼吸，或者感觉较强。刚开始也许可以，那到后面呢就不可以了。你感觉身体呼吸那是比较粗糙的，啊，但是刚开始因为你很难感觉，无所谓，啊，但是你心越来越定的时候呢，粗糙的目标呢，没有办法帮你入更深的定。刚开始你借用身体的感觉也可以，慢慢的心越来越定，你就要放下了啊，回去微弱的呼吸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关注人中部位，同时感受腹部，等到人中部位不易忘失之时，再关注人中部位。这个只是一种善巧，可以先利用，啊，可以先应用这种善巧，到最后还是要放掉腹部的呼吸啊。如果你要修定的话，你要忘掉腹部的呼吸。另外呢，如果只关注腹部的鼓起和缩小，会不会影响到禅相？是否跟人中部分的禅相不同？如果你关注腹部的鼓起和缩小，肯定会影响禅相。所以建议你不要关腹部的。如果你已经有禅相了，你就要忘掉腹部了。啊，不然你的禅相不可能再深入。观腹部呢是不会有禅相的，啊，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有禅相，禅相呢是应该在脸部前面，或者是鼻孔下面，啊，在前面的。不会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已经有禅相呢，你就不要观腹部了，不要观腹部了。如果你要修定，然后已经有禅相的话呢，你就要忘掉腹部，明白吗？啊，忘掉腹部，你不用担心修观啊。当你到修观，老师会教你的，啊，不要去担忧未发生的事情，啊。啊，有的人问说，啊，你怎么批判马哈希禅法与帕奥禅法？我在这边不批判任何禅法，所以这种问题呢，最好不要问。每一个禅法都有它的好处，你只能够选择适合你的禅法，不要去批判别的禅法。啊，帕奥禅法可能不适合你，但是并不是表示它不好。马哈希禅法可能 不适合你，并不表示它不好。所以呢，不批判任何禅法，你只能够选择适合你的禅法。好，OK， 好，这个是好问题哈。啊，修外在白骨观，看人白骨，是否真的看到别人的白骨，还是不断重复的想运的作用？实际上是自己在心里取的。你们认为呢？你们认为是哪一个？好，再听一次哈。修外在白骨，观别人的白骨哈。观看，修外在白骨观，看人白骨，是否真的看到别人的白骨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还是不断重复的想运的作用？实际上是自己在心里取的。你认为是第一还是第二？啊？第二，第二是对的，啊，第二是对的。我之前呢，我没有修白骨的时候呢，啊，有一个意大利的禅修者就来跟我报告说，他去市场了，因为他修白骨观嘛，修了几天了，然后去市场的时候，他一看到全部都是白骨，他就回来跟我报告。哇，我说哇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，他可以看到别人的白骨比 X 光还厉害嘛、哦、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修白骨。后来我自己修的时候呢，因为你修白骨，你要这个想运，你要取白骨为你的目标嘛，所以你的想运呢，想的呢，取的都是白骨白骨白骨白骨，知道那个白骨在你心中啊，好像根深蒂固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一下坐，我看过去，哎，我也是看到全部都是白骨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是响应的作用。之前呢，很多禅修者他分辨不出，啊，可能他的教理不够好，他认为是哇，好像 X 光这样看过去全部是白骨，其实是响应的作用。啊，你过一段日子不再修白骨的时候，你看过去呢，全部是人，再也没有白骨了。啊，那禅相是光，由色聚组成。有天眼通的人看异地的事物，是不是他的光夜的，他的光穿越过一段空间距离，到达异地呢？禅相是光，由色聚组成。光是禅相的，光是色聚里面的其中一个元素，每一粒色聚是八个元素组成的嘛，啊，它其中一个火界啊，这个颜色啊，组合起来呢，光就呈现了。有天眼通的人看异地的事物，是不是它的光穿越过一段空间距离抵达异地呢？这个天眼通的人，根据这个清净道论，的确是的。啊，他修到了天眼通呢，他是用他的光来穿越过那个地方，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。这个清净道论写得很清楚，并不是神秘的东西啊。然后他另外的一个问题是，那些传说修外在白骨的能够找到别人手术后埋在身体里的异物，是否是谣传呢？那些传说修外在白骨的能够找到别人，我相信不正确。啊，可能这个人呢有一点这个怎么特异功能吧，但是我不认为是修白骨来得到的。如果真能找到，那应该属于神通的范围了吧。比如说那个人找到手术后埋在身体里的异物，是不是神通的范围？ 啊，神通比这个还厉害多了，啊，神通远远超胜了这个，啊，但是它可能是属于神通的一个小小部分而已，非常小的一个部分，那可能是奇异，有一些人有一种奇异功能的。这个禅修者呢，问了我世人的问题了。法师主修的禅法是什么？还有很多世人的问题哈，还是有时间，我就世人回答你就好了。好，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啊，还有只有五分钟，还有五分钟。修行四念处的目的是什么？核心原则是什么？请问一句总结性的话。表达还特别要求啊，要总结性的话来表达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什么？修行四念处的目的呢，就是让你了知身受心法，身体不是我的，受也不是我的，心也不是我的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法呢更广了啊，法也不是我的。然后看到他们的生，看到他们的灭，啊，看到他的生跟灭，生灭过后呢，就会产生一种苦的感觉，啊，然后呢，一切生灭，啊，一切生灭都是无常嘛，受无常压迫是苦的，啊，无常苦的不能够把它断定为有一个我。所以最后呢，他看到身体纯粹是四大，看到受纯粹是受，看到心纯粹是心，看到法纯粹是法，纯粹是法，并没有把这个身受心法当作是我的，啊，这个就是一句话总结你的问题了。好，四念处的修行必须要界定会均等，对吗？四念处的修行必须要界定会均等，均等就是平均的意思嘛？怎么想平均呢？应该是层次，哦，有系统的，先以定开始，由定而生，对不起，先以戒开始，所以我们要先拿戒嘛。戒呢，能够净化比较粗糙的烦恼，比如说杀生啊、偷盗啊、邪淫啊，不是邪淫，包括跟夫妻这些，哦，在禅修营里面，包括跟夫妻有关系呢，还是一种很粗糙的行为，哦，然后不化妆啊等等，这些都是比较粗糙的烦恼，跟贪爱相应的烦恼，跟嗔恨相应的烦恼，这些粗糙的烦恼如果不先去掉，不先净化的话呢，修定呢会比较难一点，因为你的心还没有调伏啊，心还是处在比较粗糙的这个阶段呢，你要修定，你看安波念的呼吸这么维系，那心很粗糙那是不行的，啊，所以呢一定要先修，一定要先净化自己的这个戒，使到你的粗糙的烦恼去掉过后呢，心比较稳定了，而且修定这个持戒另外一个好处啊，就是一个持戒清净的人呢，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很大的好处，就是他坐下来，他心中没有任何的后悔、悔恨呐，啊，没有悔恨，悔恨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来的，啊，一坐下来想到，哎呀，我以前做这个不对啊，对不起别人呐，啊，我杀生过啊，我没有学佛之前呢，啊，我做过什么坏事啊，每天老是想这些事情，心怎么定下来呢？啊，所以持戒呢，就让你心身体一坐下来，心中没有任何可以让你懊恼的，啊，想到什么东西，只能够心生欢喜， 啊，心生欢喜的话呢，要修定就很容易了。所以这个是持戒最在修定的过程中啊，带来最大的帮助，就是没有一点后悔的心，心中是很愉快、很满足的。一想到自己持戒清净，没有什么对不起任何人，没有偷盗过，没有说谎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坐下来没有烦恼，这些烦恼都不生气，心就很容易入定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要从这个戒开始，然后定慧呢，四念处的修行必须要定慧均等，对吗？然后呢，一般上呢是，由定而生慧嘛。我觉得是有一个次序的啊，由定，佛陀讲过嘛啊，比丘们要修定，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啊，所以修定过后呢，再来观慧呢啊，那个慧智慧就会比较敏锐。但是呢，在佛陀时代呢，有的人是先修观，再来修定的，所以修观呢也帮助定。定也帮助慧，慧也帮助定，两个都是非常重要，但是最后呢，当然是慧最重要，定不能够斩烦恼，慧呢就像利剑一样，可以斩断烦恼，永远的斩断它的，定呢只是暂时把烦恼给压制住，不让它浮现而已，但是它没有斩断烦恼的力量。所以在这个佛陀还没有出世之前呢，还没有成道之前呢，很多外道他们都有很深的定，但是他们不会修观，不知道怎么修观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斩断烦恼。所以观是佛教的特产，特别的产物来的啊，特别宝贵的东西啊，不是定。佛陀不在世，佛陀不出现人间呢，也是很多外道在修定的，包括这个四禅八定，他们也是修的，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起观，不知道怎么观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解脱轮回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了哈，其他的呢我会交给助理，或者是我再看一下需要我回答的，我们下一个问题回答再继续回答哈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修安般念时数息到没有呼吸时怎么做呢？比如此时腿痛就会明显，如何对治？数息到没有呼吸怎么做？那个时候呢，你还是不要，你就不要再数了，但是把你的注意力呢放在这个原本你正念安置的那个地方，比如说鼻孔下面呢，或是脸部，虽然没有呼吸了，但是你还是把你的注意力呢放在那一边，然后呢加强你的正念，也就是说你的正念要稍微敏锐一点，专注力稍微敏锐一点，你一定可以看到很微细的呼吸，不然的话呢，你的心呢在这一刻很容易打妄念的，因为心已经没有目标了，没有目标可以依靠，它就会打妄念，或者说腿呢痛呢突然间明显起来，之前不明显是因为你的心呢依靠着呼吸，所以呢一心不能二用嘛，所以你不能够感觉到身体的疼痛，但是当你试掉了这个呼吸的时候呢，身体的疼痛突然间就会很明显，所以呢在这一刻呢，你就要把你的专注力提高，把正念，加强你的正念呢，让你去感觉微弱的呼吸，那一刻呢，如果你能够感觉到微弱的呼吸呢，你的心呢就越快进入定的状态了。呼吸越微弱，入定越容易，呼吸很清楚很难入定的，因为很粗糙，呼吸很清楚很清楚，表示说心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很深的定，呼吸才是很清楚的，那呼吸越来越微细呢，表示心越来越定，越来越定了，呼吸越来越微细了，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又会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 因为越来越微细，感觉不到呢，心又很容易跑掉了。所以这个是关键的时刻，一定要再加深你的专注力。一次不成功，再试，再试，再试，你必定会成功的。另外一点呢，观呼吸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们有感觉到这个胸前很疼痛啊，表示说你在控制呼吸，这是不对的哈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状况，那就很好。如果万一你们有这种状况呢，呼吸的时候感觉到前胸很闷呐，那是因为你控制你的呼吸，你已经在很不自然了。你不是自然的呼吸，你在控制着你的呼吸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导致你前胸非常的闷，这个也是要提防一下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问题回答呢，我们就到此结束。好，我会再分类一下，需要我答的我就会回答，不需要我答呢，我会交给我的助理。好。